好，我想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这个讨论到说到底。
还有问题啊？
好的，请讲。
那我就想问，那个就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就是你能看到就是那么多的人，其实好像只有大卫他的对神的那个渴慕是发自，就是他好像天然的就对神有一种止不住的渴慕似的。
嗯哼，
我当然知道这个是人人有这个责任，但是以色列人几百万从古到今，就是说那是不是我就不太明白，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像大卫那样子有那个渴慕的心，好像他很天然，对他来讲有点自然而然的，那怎么样能够有那种渴慕的心呢？当然我想以色列人可能也有
我想他不是自然而然的。
哦，
我如果你要谈到了哈。当撒母耳要去膏他的儿子耶西的儿子做王的时候，大卫不在场。有没有人想到他？没有。爸爸有没有想到他？照理讲，所有的儿子都叫出来，他一定说：“哦，我还有一个小儿子。” OK。当我们看到他的哥哥们在那个战场那边当战士的时候，他爸爸派他去拿东西去慰问他的哥哥。在我的观念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后来他父母亲好像是跟他，对不对？他在流亡的时候跟他一起，包括摩西，包括大卫，他们的原生家庭都是几乎都是一个跟父亲是疏离的。我还可以跟你举证，但是我现在不往这里面谈哈。所以我说他不是自然的，有可能是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父亲的那个，所以当他去服侍扫罗的时候，他叫他什么？
我父，
我的父啊，你知道吗？我觉得大卫会那么的尊敬扫罗，那么的他一定，因为他差他，我昨天才讲，对不对？
对，
是昨天讲
吧，
应该是五十几岁。五十几岁的时候呀，
比拿单还小。
对，他原来他比他的二儿子都还小，那你说是不是波色那个还小？他多么渴望少是看到一个眼中钉，应该是我的儿子要当王的时候，跑来一个那么老大不小的小毛头要来当王，来接承我的啊。然后对大卫来讲说，哎呀，我多了一个父亲，因为他要娶他的女儿嘛，对不对啊？我的父啊，我的父啊。那为什么大卫会对神那么的敬畏，那么的认？我觉得最主要是很认识，因为他从大自然，他有那个心，他很单纯的。如果雇羊，他需要一个能像勇士一样去照顾他的羊，可以跟猛兽，可以跟猛兽对战的这样的时候，他就需要神。这么小小的一个少年，他一定会很害怕，一定会很害怕的。那他就是依靠神过来的。那时候父亲没有跟他在一起，然后看着那个天星空，看着太阳，看着这一切的大自然，他从那里在跟神对话。所以他那个诗篇你看看，然后每一次他的诗篇一出来，都是在讲他敌人对他怎么样。他像什么一样，像狗一样，像什么一样？到后来呢，他马上就向上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认识神，就是那个都没有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知道那个，因为他认识他是以色列人，他知道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创造的神，他也认识到我多么的渺小，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他也认识到我的神是多么的伟大，所以他会对哥利亚说：“你竟然可以冒犯，可以来亵渎我的神的名，我今天是靠他的名要来跟你挑战。”所以我不认为他是自然的，但是他心意里面没有被这些世界的到处的仇恨也好，像他哥哥骂他有没有？讽刺他， 你来做什么？你那小牧羊人不去顾你的羊，你来这边做什么？但是他不怕，因为他心里面是很简单，只有天上的神，因为他帮助他杀死那些猛兽，把他的羊照顾好了，把他工作照顾好了，他还欣赏那些，因为他有那个一个诗人哈。我在讲的倒不是说要有那个才能，而是说一个会有写那些诗的人，他心里面哈是有灵感的。
嗯，
什么叫灵感？是圣灵可以感动他，他可以意识到那些深处的一个灵里面的触动的。当我们太在这个世界的层面哈。我知道我们不离开世界了哈，米盐酱醋这样每一天哈，现在这个可能都不是我们的问题，这个都不是问题了。但是我们的就每一天的这些，像现在大家可能都在在意的这些什么叫什么，这个经济这个叫什么，这个股票啊哈什么这些哈，我不懂哈，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你的心意都跟他上上下下的时候
哦，投资。财富
yeah, whatever,
是
对，反正是现在的大波浪就是这个嘛，对不对？
嗯
啊，那你看看我常常用陈姐做我们的例子哈，就很实际的，他的弟兄一样的，甚至可能也会慢慢越来越衰弱，神的时候到哈、啊，但是呢，你看他的笑容，你看他的那个精神。当然他有他的累，他有他的苦，我们都知道，但是呢那个有主的那个内在的那个定力，我们可以看到，那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是可以体会到、嗯、我不是在夸他，我是说主耶稣说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我在你的里面，你就会有我的喜乐而且要满足，确确实实的这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不要忧愁，不要害怕。我怎么谈到这里来的？我谈到大卫，他是越认识神，越体会他，越不要被。所以，耶稣说，我们不属于世界。那如果我们有一个不属于世界的神学观念，可是我们活在属于世界的这种生态里面的话，他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不要向外邦人所求的。他知道为什么原因我们会有忧虑。等于说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心里面细念的是什么？我们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耶稣去清理那个洁净圣殿的时候，他的心为我父的殿焦急，不是为他自己。还有吗？
嗯，明白了。
你们不要明白我的话，有点
不是，我是说，我大概有一点这个方向，
给你一点帮助。Yeah, OK, OK, 嗯哼，
就是我们的心里边其实看重的、纪念的是什么？如果能像哥罗西书说的，我们思念天上的事，那肯定就是就会方向就会不同。我想我突然想到，就是说除了大卫以外，可能在那个以色列的时代，可能有很多历史上没有记载名字，但是神都知道的，他们的心可能也是像大卫一样。对，
当然不会只有一个，不会只有一个。
神没有给他们那种就是那种位置或者怎么样，但是神是纪念他们的，他们的心也是转向神的。所以
你看嘛，像摩西的话，到最后当神跟他说你不可以过去的时候，他没有一句话。
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无话可说，可是他还是跟他怎么样，很坦然的让神带着他去看耶利哥城，然后呢就这样子就在那里就躺下来安息。我在谈到说揣摩或者是说体会到耶稣跟神的关系，不是只有情感上的，而是我们要多认识他，更深的认识他。我们以这个为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我们认识他才知道什么是他的国跟他的义。
是的，我觉得就是通过你这些讲解和我们就是这些问题哈，那个耶稣对我们的祷告，我们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或状况，就是祷告重点在哪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就是我们看世界现在这个时候就是重点不要落入试探，或者是我们已经有这个位分，怎么就是能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哈，这就是有。对我们切切的那种临别之前这种祷告，应该是我们也要就是很看重这些东西啊。
是的，是的，嗯哼，是的，
非常感谢。就是说这样吧，就是不光是说，对他通过他对父这个祷告的内容和他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内容和放就是说和神的关系的时候，就有一个榜样和借鉴。
是的，是的，是的，嗯哼，对，对啊，我们不是无中生有。然后他想起他说的话，哈，那他前面为我们这些信徒祷告的时候，后来他说也因为他的门徒说的信他门徒说的话，哈，那我们也是那个。由他给门徒跟门徒给我们的这些话，他的话里面，然后他的圣灵会让门徒想起他的话，那么这些话呢，就会一直怎么样？哦，等一下哈，就等于说，现在我们在看都是他的话语，哈，那么这一些呢，都要成为我们的一个，一方面我们对焦，把焦点对对了，一方面呢。我们要进入他的应许，就像以色列要进入应许之地一样，我们会有征战，但是我们已经有确据在那里，也神说那里是流奶与蜜的地方，等于说如果他说你求必得着，呼求我必应允的话，一定有他的应许之地在那里。我现在在讲的不是该怎么祷告，什么是好的祷告，绝对不是这个，绝对不是这样子，等一下我再多一点的，有点点的，看能不能帮助你们哈，帮助大家了哈，呀，嗯哼，
就是帮助我们体会到，原来我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自己就是说，虽然也认识神了，毕竟好像有些时候还是在自己这个认知范围内，就没有跳出完全，脱离这个自己那个认知范围。很难和神的这个心意，就像说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就差很远哈、啊。体贴，父的心肠或者是耶稣基督的心肠这一方，就是感觉总是有一些距离哈、啊。
我们看到呀，耶稣的祷告哈，他是跟神在 check up， 你叫我做这个我做了，那个我做了，那我们刚好反过来怎么样？给一个清单。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帮助我这个，给一个神，给一个清单。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是反过来的，是我们耶稣好像在神说，你看你让我给他们你的名，我也跟他们赐给他们了，我这个我也做了，那就好像儿女在对父母亲，我们这 check 啊怎么讲？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刘磊怎么讲？
你说什么 check 呀？
就是 check， 就是。好像要 check 说我这个做了没，有打一个勾说我这个做了，你懂我意思吗？
儿女在，就是说，就好像父亲给孩子的这个功课或者任务，
哎、对，有一个清单说你今天都做了没、
啊、对，他就说他都、yeah. 就是说在报告，
然后孩子好像去教这个，好像教这个觉得很光荣，觉得哎呀很有成就感。那现在我们的祷告是相反过来呢，怎么样？
我们要付
完成我们给神一个清单、啊、是不是
好像我们像讨债人似的啊，
好像神欠我们啊我们如果这样做神不会处罚我们的、啊、我只是说很可惜当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的一个跟他的关系然后是我们的一个坦然无惧，是我们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好像在神面前的一个成绩单跟成就感一样。嗯哼。 我们思考的第一个是说，在这一章里面，耶稣向父为自己求了什么吗？我想答案很明显，没有，是不是？
没有。耶稣唯一
那些他说你要给我的荣耀，那个是本来已经有了，神要给他了，他知道，他说我确定你会给我，但他没有求什么。就刚才刘磊谈到，就只有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再一次的向神倾诉他里面的情感，然后神也没有按照他的心意给他。有没有看到这个我们都知道齁，约翰没有啦，其他的福音书我们都很清楚，在克西马尼园三次去祷告，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可能三个都是吧，从头睡到尾，因为晚上了，很累了，啊，他们可能也不想要祷告，也不晓得耶稣在讲什么，为什么那么的严肃？可是耶稣三次祷告，后面说，好，我们起来走吧。时候到了，就是他讲的时候到了，神也没有按照他的心意，所以我们祷告是在做什么？耶稣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模范。
师母，我在这里可以问个问题吗？
可以啊，当然。
就是说，因为以前我们讲到第十四章的时候，不是就有一个说，你们向来没有向我求什么，将来就是他给门徒说，无论你们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就是我必应允，大概是这样的。
嗯哼，嗯哼，是的，是的。
但是呢，你看到好像那个，所以这个也会被你要是单从这句话来讲，就是啊，我有什么需要，我就向告诉父，然后呢，神就会成就。就是你单从字面上，这是最容易理解的。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边的一个祷告的一个模范，就是。他就没有为自己求什么，他求的都是父要的。
他一直重复在，你讲完了吗？还是你还要继续？
对，就说呢，我们
他一直在重复的是什么？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那是一个我们现在当他回到天上的时候，刚才我已经让你们看到两个经节，他在父的右边，我们凭什么可以到父的面前？坦然无惧的去跟他求帮助求连续，现在因为耶稣的名，我们就可以直接到父的面前倾心吐意，怎么讲怎么呼求，求帮助求连续，等一下我会谈一下这两点啊。那个求帮助求连续的心态是什么？刚才你讲了一个好像他欠，好像我们去要债的一样啊，重点在从来以前没有奉他的名过，现在呢我们确定我们可以去跟天父直接祷告，你不用谁帮你祷告，你要什么你就直接可以跟神祷告，重点在这里。因为耶稣已经在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做了印记，耶稣在父的旁边认识我们，凭着他的名我们可以去祷告，即使祷告错了，神也不会马上把我们击打死了，对不对？他顶多就是说，哎，你不晓得祷告什么，然后圣灵就帮我们祷告，可能我们的跟神说，神啊，你赶快给我赶快给我毕业吧，好，我希望能够赶快毕业进入很好的学校。那圣灵可能按着神的意思在跟我们说，你最好是多留一年，不一定，这是我一个随便的举例哈。呀，我们不知道，因为神说，难道神不把最好的给你吗？是谁？是圣灵。我们要的，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要什么。孩子们也是一样，就像刚才我在讲，我那个小孙子不到六岁。他跟我谈，我也跟他谈，我乐意跟他谈。那我心里面想说，他其实是不想要我用那个机器，是他很习惯帮我用这个机器泡咖啡，是我这样想的，我理解他的啦。好，那或许不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像神全然知道，他全然认识我们，我不知道。但是我也跟他，就是他 一讲我就一答，我们谈得很好。那我把咖啡机退掉，他很高兴。咖啡机不算什么，但是这个当中我们的对话，我们的互动，这个就是祷告的一个福分。祷告是你的对象是谁？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是他的儿子，我是他的女儿。祷告要做什么？是我把我的需要的帮助，我需要他的连续，表示说我其实是很软弱的。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祷告说祷告不配奉耶稣的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
有
听过人家祷告这样接这句话
有
吗？
有
哈，哈哈。如果哈，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讲耶稣的名以前，我们都有这种心态的话是好的，我认为是好的。好，我虽然我自己本身我不这样讲了，因为我觉得说我坦然无惧哈。那我也知道我本来就知道我不配。好，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祷告不配，就不会产生真的是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一个感恩的心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不会祷告后好像感觉神欠我们什么。我们可以一面再谈哈，我们看一下路加十八章好了，路加十八章。这里有两个比喻关于祷告，不是两个比喻，有一个比喻，有一个实际的啊发生的事情哈。那我们先看第一个，路加福音十八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哈。有哪一位方便要帮我们念吗？陈姐你方便吗？
行，可以。
路加十八章好吗？你帮我念第一节到第七节好吗？请你。
行。耶稣说了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我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财务我。主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叔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了吗？
好，
我
就到这里。好，你念完那一节哈，念完那个结论，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的吗？
嗯哼，好。这一段有两个很重要的，一开始设了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等于说神应许我们祷告这件事情是很必要的，虽然它不是一个我们都常常会唱歌说哦啊，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耶稣，对不对啊？好像说一生最大的事就是认识神，服侍他，爱他哈。好像没有听过一首歌说一生最美妙的事就是祷告被应允，有吗？好像没有哈，我感觉没有这样的一个表达了哈，就是过去的这些信徒没有这样的表达哈。但是它是神的应允，哈，它神的应允，神的应许，而且神要我们，他叫我们要敲门，要祈求，要寻找。耶稣说，你要常常祷告，常常去对那一位天上的父亲祷告，不可灰心。 接下来，然后好，我们把那个这个前后哈，那个这个第一句就是这整段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然后最后那一句的那一句话，刚才第八节哈，陈姐那对第八节，人子来的时候，义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一开始讲到祷告，常常祷告，后面讲到当我来的时候，等于说你们要继续祷告，不要灰心，等到我见到你的时候，我有见到你的信德吗？等于说对耶稣这段比喻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说，你不要灰心，当你继续的祷告，不管你会不会祷告，祷告的怎么样，你继续的去面对神，而且不是对空气讲话、去向天父敞开，不管就像我这个五六岁的孩子，不知道他讲什么，他还是跟我讲、那我还是很认真的听他讲话，很认真的跟他对话、耶稣用一个负面的例子来讲一个正面的事情。什么叫负面的例子？这里被求的是一个不义的官。如果我们像一个不义的官去告状，都会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让以至于这个官都很烦了、那何况是一个公义的神呢？等于说自己也告诉我们，那个官有权利要不要办了，我不办就不办，你要等到我愿意才办，对不对？好，还有一个负面的例子来讲正面的事情。好，等于说我们的祷告有没有让神看到，有没有让耶稣又让我们的主看到我们的是有信德的，有信心的那种品格在那里。所以祷告不是在于我祷告的结果怎么样啊，如果我要去讲见证的话，可能在于说我可以去表达说我对神的信心没有冷淡，我对神总是有盼望。好，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件事情，这个寡妇她有一个对头，所以她找这个不义的官是要她伸冤，等于说她去找这个官，一直找他，只因为第一个她是寡妇，寡妇是怎么样的人？是没有依靠的人，没有丈夫的话，那个时候的女人没有丈夫的话，无依无靠的，那而且还有一个对头，他有冤情啊。即使他知道那个官是一个不义的官，但是他只有这个出路，等于说他是一个软弱的，而且他有一个他承担不起的冤情。一个人受冤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对不对？谁帮他做主呢？他就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带到那个不义的官面前去，一直求，一直，如果我们像以前的话，就是去打鼓，对不对？敲那个什么，那个去敲那个深渊的鼓，就站在，然后看官办不办这样。那我的重点是在这里，这个寡妇即使知道那个官是不义的官，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一个官，他有权柄在那里，所以他的苦，他苦到一个地步，没有这个官帮他处理事情不行。他是软弱的，他是孤单的，他有一个对头，他是被欺负的，他有冤情。结果他可以一直去伸冤到一个地步呢，他的冤终于得胜了。好，那现在我的重点在这里，很多人祷告，很多我们的信徒去祷告，带着冤情回去，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带来很多的疑惑，我的祷告神没有听啊？什么叫做没有听呢？是神没有耳朵呢？还是神没有照我的意思，没有照我的时间呢？我不知道好像这个寡妇是要把他的冤情全部要托付在这个官的上面，那我们去祷告之后却带着很多的冤情回家，你们了解我的重点吗？
就是说我们祷告完了之后好像比没祷告之前更加的沉重，好像什么
有可能为什么会灰心呢？是吧，为什么会灰心呢？
对，
祷告是我们对我们的祷告的对象的一个信，一个信任，而且一个托付，而且表示说我没有办法，我是那个弱者。你讲，你把它讲完。对不起，我刚才打断你。
刚才是玉佳讲的。
哦哦，玉佳，请讲。
啊，我就讲说，你说，因为师母你说为什么灰心嘛，我说是对神失望了。
呀呀，信不过，忍不住，是的，是的，刚开始我们觉得，哎呀，信徒要祷告，哈，祷告很好，我们会祷告，呀，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好，哪一位要讲？那从我们刚才谈到耶稣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真正那种让我们祷告到一个地步，让我们的心就好像在天上一样，让我们的祷告是心里面是很引以为荣、很坦然的那种去祷告，祷告完之后的那种心是丰盛的，而不是。当然，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把我们所要的告诉他，我们可以求他的连续，有没有？那个希伯来书说，我们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施恩座前求连续、求帮助。基本上，祷告的人是软弱的，就是要去求的人是软弱的，是无助的，是有冤的，是有一些我们觉得承受不起的。那我们去到神的施恩座前，我们就满满的得着他的跟我们的关系里面的爱，或给我们的再次的安慰，再给我们一次的鼓励，平安呐、啊，基本上是平安呐、啊。我们要得着的就是平安，好，因为腓立比书讲得很清楚，第四章来讲得很清楚。所以到后来的结论说，等我再来的时候，我有看到你们的信德吗？你们的祷告，如果不是你们了、啊，对不起，我不是讲你们，就是我们人，我们信者的祷告，如果只在于我要什么，你有没有给我？为什么没有给我？如果只在于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没有信德了，可以这样讲，好吗？我们不是不能跟神要我们要的，你可以跟他要，可是当你要完之后，你心里面有没有平安？你有没有让他做主？天上的父，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天上如在地上，在天上如在我家，在天上如在我的生命里面一样。而且我坦然无惧，我知道所有我今天临到的一切的情境，都由你做主，而且你早就知道，是你所容许的，我就默默无声。是卸掉我们的忧虑，卸掉我们的冤情，而不是带回来更多的疑惑。所以我们刚才在谈的时候，其实也谈到了，我们祷告有一个对象，是我们的父亲，啊，那一位造我们、养我们、生我们、带我们的父亲、教我们的、管我们的父亲，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父亲。所以呢，我们就被提醒，我们要去认识这位父亲，我们要靠近他，我们要去把我们的无助、我们的不够、我们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去。但是当我们到面前去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卸下我们这一些心里面的垃圾也好，什么也好，有时候是啊，恨啊，怨啊，什么都好哈，就到面前去的时候呢，我们再带进去的我们心里面呢，好像被清洗了一次，然后就装着他的心意，因为我们有一个心愿嘛，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注重的是神的名、神的国跟神的心意。跟我们注重什么有关系了？跟我们在意什么有关系？那 所以祷告的话不在于为什么神没有垂听人的祷告，怎么样祷告才是蒙垂听的祷告，我想这个不是重点。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入门，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讲的，我们祷告一个很重要，就是要让罪得赦免，那是一个入门哈。如果你看雅各书的话，你看雅各书的话第五章哈，那你提到如果有人生病，长老们可以用油去抹它，然后那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内涵是说，要彼此认罪，还有谈那是为病祷告。好，我们可以为耶稣都医治病人了，我们可以为病祷告，当然可以啊，哈。那里有个很重要的谈到医病祷为病祷告的时候，你们如果可以看的话，那个雅各书，我这里有提一下雅各书第四章。
第五章吧。
14跟15节。雅各书第五章对不起，第五章14、15节。
念吗？
啊，请念。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
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再把它念完哈。
彼此认，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好的，这里有个重点，罪的问题。这里谈到生病，我们要关心，我们要为他祷告啊。因为当我们无助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要寻求神，一定要求神的帮助。那我们为他祷告，这个是那个时候。犹太人的方法啊，抹油哈，还有他的原因哈。那接下来他说呢，那个人啊，主必叫他起来，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有些时候罪跟病是有关系的，而且神最在意的是罪的问题，所以祷告的一个坦然是在于耶稣在父的旁边为我们祷告，而且认证我们是罪被赦免的人。那这种为人生病的祷告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有没有耶稣也是啊，他为那个医治那个瘫痪的，有没有他说你的罪得赦了，耶稣一定知道他需要有罪被赦免的问题，所以他宁可他说我是赦罪比较快呢，还是医治他的病比较快呢？医病神有全能，他有全能，而且神有主权。好，耶稣所医的病人到后来也都离世了，这个不是神的心意，要大家说被医治一次然后就永远就活着，要活永远活着是信耶稣才有永生永远活着，而不是说病被医治就永远活着，拉撒路也没有永远活着哈。所以最重要的是在于这个我们的罪有没有清楚了，如果清楚了，耶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我们心里面细念神的心，一切都要加给我们。如果你往后面看的话，刚才路加十八章往后面看的话，另外一个是耶稣亲自看到的，看到一个祷告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寡妇是无力的，是孤单的，是无助的，是有冤情的，所以他需要有人为他做主。所以祷告的话到父的面前不要灰心，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出路，我们到他的面前，我们要他做主，这是必然的哈。那么下面谈到耶稣非常怎么讲，很欣赏的，远远的看着一个人在祷告。我们看十三节，那税吏远远的站着，一样是路加十八章。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就是为什么刚才雅各书谈到祷告的时候，重点是 当然灵魂体我们都需要神的保守，我们都跟神求，身体方面的、魂方面的、情绪方面的、魂方面的啊，我们的方向方面的啊，那个都在我们的这个魂啊、意志啊什么这些哈、啊，还有在我们的灵里面的，那最重要的是灵里面，这个是神，这是永恒的、永恒的，对不对？啊，所以耶稣远远的、很欣赏的，我这是我自己讲的哈、啊，看着那个税吏，他连抬头都不敢。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耶稣做了一个结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哪一个人呢？前面有个人站着自言自语，刚才我们提到了哈，祷告是有对象的，而且这个对象是我们的父亲。这个税吏啊，这个法利赛人，对不起，站着自言自语祷告说，等于说讲给自己听了，啊，神啊，我谢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其实他不需要祷告了。如果他有那么好的一个形象，那么有自信心的一个生活、一个德性的话，他其实不用祷告啊，是吧？他为什么还要祷告？他是对自己向别人广告了哈、啊，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所得的都捐十分之一。耶稣就把这两个人做了一个对照。我们都知道，他远远的看着那个税吏。这个时候，他不是在垂听祷告的，他在地上。当他看着他的祷告，他知道这个是父所顾念的一个祷告，所喜悦的一个祷告。所以他就讲了一个结论说，这人回家去，第十四节，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他没有说这个税吏一百分，那个法利赛人零分，没有这样讲。他说这个比那个还算为义。神看我们的祷告，不是看我们祷告的好不好，是看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里面对他的那个心灵跟诚实的态度。回到这几章耶稣在讲的，奉我的名你求什么都要赐给你，重点在奉他的名。好，我们现在看到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前面提到耶稣降卑为人，取人的样式，然后顺服到死。那后面也就是耶稣十七章祷告的时候，快要到这个地步了，他说时候到了，他要钉十字架要死了，后来就复活升天之后，这个时候第二章第九节，谁帮我们念一下？
我来。
好的。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嗯哼，他的名是超过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当耶稣在说你们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后面哒哒哒哒哒，我们很喜欢后面那些哈，重点在什么？耶稣的名代表着什么意义？好像他签个字，你就得到那个签字的那个支票也好，什么也好，啊，或者那个凭据也好，重点在他的名，奉他的名，我是不是有被圣灵做印记，我是一个得救的，我跟主耶稣是，我是罪得赦免，我跟耶稣有直接的关系，他在父的右边，他认得我们，然后我们有需要得帮助得连续的时候，一定有，我们有像那个寡妇有很无助很无力很委屈的时候， 耶稣说你祷告不要灰心，重点在什么？耶稣讲的那一句话就好像世人说我拍着胸膛跟你保证一样，我们信得过吗？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用这个祷告的权益来靠近我们的神，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上次有提到说，其实耶稣在讲的平安，如果我们没有在不安里面，我没有在一个搅让我们平安的这个事情下面的话，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做意外的平安，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什么叫做他的平安没有其他的难处可以冲击，可以夺去。像那个时候，当我们特别体会不到耶稣的平安的时候，他就说，腓立比书讲的，你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好，我们现在回到谈耶稣的名哈，所有这里祷告的一个重点就是奉耶稣的名。第一个，我们刚才看到的腓立比书说，在万民之上的名，高过一切的名。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会以此为荣吗？如何能够有这样的名做我们祷告敢去祷告的确据？我们敢说天上的父亲，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像耶稣叫了好几次父啊，到后面说圣洁的父啊，公义的父啊，我们叫得出来吗？等于说我们以神的名公义圣洁为荣，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父亲是这样的父亲，然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面前来求帮助求怜恤。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刚才想到溜过去了哈，我没有想到说他的名，谈到耶稣的名。以弗所书第五章，应该哥罗西也有，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等一下，十节 ,OK, 好，等一下，十七节开始。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好，谢谢。你们可以听到刘磊他是带着病跟我们服侍我们的哈，他生病了哈。
还好，不是，然后有点咳嗽。
这个Zoom meeting真好哈。这很自由，生病还是可以做哈，但是呢，也有他的不好的地方。好，感谢神。好，这里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然后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拿正面的来讲哈，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不要怎么样，然后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哈。来到第二十节的时候，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哈，耶稣的名让我们有那种权益，让我们有确据，让我们可以感恩。凡事奉我们主耶稣的名，所以当我们祷告说奉耶稣的名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响亮的一个名字，很有能力的一个名字。但是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讲的变成一个口头语啊？虽然我没有说我们一定要想说哦，我不配啊，祷告不配哈。但是我觉得不管是谁用那句话来祷告的哈，我不会，我没有这样的习惯，但是呢，我觉得也是一个 如果我们可以持的那样的心态，我本来是不配的，但是相对的耶稣的名是这么的尊荣，这么的有权能，天上地上权柄都在他的手上，所以他说以前你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凡奉我的名，我们就有这样的权益，可以到神那里去坦然无惧的，然后称他为天上的父亲，天父啊。嗯哼，好，我想谈祷告，我谈的比较多了哈，那你们换你们好吗？你们也有一点表达好不好？
师母，
嗯，
可以解释一下，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讲到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因为有的时候你从这个字面上来讲，我们可能就是。您刚才已经解释的很清楚，就是说主要是我们有这个权益可以到就是父神面前来，就是到那个至圣所，哪怕我们祷告的不成熟不对，都可以到神面前来。这对旧约的人来讲，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您在刚开始也讲说等到至圣所，但是你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不会想那么多，就是从那个字面上说我必成就，那我们一般来讲那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成就，就是我说什么他就答应我什么，所以
那是因为我们把它用字面来解释啊。
对对
呀，你已经讲出来了，因为我们从字面来解释我们要解释的，是哈哈、嗯、第一个重点，奉主的名给我们这个资格，给我们这个权益。好，他说他必成就，他一定会成就，成就什么？
嗯，叫父因此而因儿子得荣耀。
不管你用什么来解释，反正成就神的心意，愿你的旨意成在地上、哦、像成在地上，就说他的心意一定是最好的嘛，对不对？
嗯。
所以我说当我们去祷告，我们就圣灵会帮助我们更明白他的心意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祷告真的以神为我们的一个中心主体去祷告的时候，就跟他对话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在他的心意里面更确定，更有平安。他一定会成就，你把大事小事都来跟他讲，他不会烦，他不会说哎呀那小事就不要要麻烦我了，不会这样子的。你越交托给他，你越不要靠你自己，越认定他，神就越高兴，这样讲好不好？越喜悦，然后他一定会成就。但是成就的意思是说按着他认为最好的成就。刚才你已经讲了一个重点，祷告的时候我不是主角，我不是主，我不是来讨债的。今天我有这个权益可以来跟神讲话，直接讲话已经够体面，够让我觉得怎么讲，像我这样不配的，像我像那寡妇一样，是不是？好、哦、那像这个税吏一样，我们应该是这样子的。当我们说祷告不配，应该是像这样才对。可是我们竟然可以坦然到父的面前，把我们要的告诉他，不管我们像五岁讲话，像六岁讲话，像十岁讲话，或像彼得那么老的讲话，不管我们祷告什么，神都比我们了解我们需要什么，他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他讲了，你求就必给你。我们的重点在哪里？给我要的，没有给我要的，就好像你欠我，还是你不爱我，你不听我的，这个就是问题啦。那我们就带一个什么？带一个冤情回家，带个疑惑回家，我们就会觉得祷告有什么用？祷告不是给我们用的耶，祷告是让我们亲近神一个权益应许。我们可以拿出耶稣的牌名片出来，可以这样讲哈，我用这样来解释哈。嗯哼，
师母，
嘿，
我想在这儿分享一下哈。
好的，请讲。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经常会遇到生活上的一些难处。当我知道这个我有祷告的权柄的时候，我就常常为着我的难处去祷告。
是。
但是 最近呢，我就今年去年开始吧，我就觉得圣灵在我的心里感动，就说其实我神也有话跟我说，神也有他的旨意跟我说，不是说我一直要求神来解决我的难处，同时我也要遵行神，要让我遵行他的旨意，所以我的祷告就有了一些改变。我就说哇，就是你让我做什么事情，你就放在我的心里啊，你对我的心里有什么意念，你就告诉我，我就
是的，
我就听你的话，我觉得神会告诉我啊，你哪些地方你的生命需要改变呢，或者是怎么的，神也会跟我说啊。有的时候呢，我说的你把你要我服侍的人也带到我的身边，他也会预备啊，预备一些事情让我做。所以我就讲了，祷告不仅是把自己的难处带到神面前，同时也要去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分享。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祷告是讲也听讲，也就是圣灵在当中做一个，好像在帮我们做一个怎么讲，一种传译这样子哈。我们跟神讲，那神讲的我们也听，对，是这样，是这样。刚才我从17章的话，我自己学到了哈。我们要为人祷告，可是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要把他带到真理里面去，为他能够到真理里面去祷告？还是说，这个人生病了，神啊，你要医治他？还是你跟他说，你祷告啊，神会听你的祷告啊？那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想到说，因着这个情境，让他可以进到真理里面去，而不是只是为了一个他要什么，他需要什么？我说过，我们要什么跟神要什么，这个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的心态。那我们在传达跟人家说，你要祷告啊，你要，我甚至有人听到你讲这句话，你要相信祷告。什么叫相信祷告？我不太了解，你们听过这句话？你要相信祷告。有人，有没有人跟你讲过这句话？祷告是因为耶稣的名，我们要相信耶稣，然后祷告是一个权益，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管道，蒙福的管道，蒙应允的管道，成就的管道，那个成就是成就神的心意。刘德相，有没有跟你的问题有没有切合起来？
是，我想起来那个雅各书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紧接着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
妄
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但有的时候就是您说的，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带到神面前，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说这个是不是为自己的事情，或者说就是有点好像自我，就是自己的需求这样。但是我想就是说，那我就想到这句话，我就说我们求得不着是因为不求，所以不是说我什么，我既然有这个什么都可以带到神面前，但是我也知道说如果妄求的话是得不着的，但是并不意味着说我有一个心愿，我就怕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对，就根本也就不去问。所以
第一个我们跟主有关系，我们才能用他的名嘛，然后第二个我们到我对象是我们天上的父亲的话，我们一定要更靠近他，更认识他，然后我们再跟他祈求，我们倾诉的时候，我们也在真理的轨道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为某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所以我常常提醒说，如果他还没有信主，你一定要为他的灵魂得救先祷告。因为这个就是真理里面的一个，你如果他没有进到真理里面来的话，那他就没有那个，还没有那个福分啊，这是我们信主的人才有这个权益。
就是说我们让这个人，让这个人通过需要他进入真理，跟神连结，对吧？
是的，是的。我们要看到他灵里面的需要，不是只有看到他要解决的目前的问题，他需要这个，他需要那个。
对对对。那个昨天有 我有跟一个姐妹祷，她就说有一个人慕道友，说他他好像都会祷告，好像离神也很近。我说我有点就是说我的讲解就是说一个，我说如果他不认识神，那他其实是没有办法祷告的。他说他自己他也会让别人祷告，我说因为他跟神没有关系嘛，即使他是在一个渴慕的过程中间，我说那是不是这种他的这个所祷告就有点像到庙里边，就是去找一个，因为我觉得他说他也在读圣经也在祷告，然后他也会说跟别人说你要向神祷告啊，说他所以我想说
这一点我们可以确认的了，就是你如果没有耶稣的名，这不是只有一个念一个口号而已，如果没有耶，你没有办法奉他的名的话，等于就是没有的。
他跟耶，他都没信，就是跟耶稣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那他的这个祷告，我说
当然
可
以祷告，他个人，他还可以去祷告，但是我们不能用祷告来吸引他信主了。你了解我的要讲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跟他说，哎呀，你要祷告哦，你看你试试看嘛，神会怎么样哈呀？神有他的怜悯。但是我们祷告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权益，给信的人的一个权益，给他的儿女的一个权利，或者是一个我们的 privilege， 怎么讲比较好，我们的荣幸，我们的权益特权，对，是我们的特权。
所以因为他们就是说有听到这样的讲法，就觉得说他是不是跟神有关系，但是我确定他们说是还没有信。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他向神祷告可能他有难处，也许在他将来信主之后他会神也是怜悯他，可能借着他向神呼求，可能他就慢慢的就是，或者他就借着这个呼求他就经历神认识神。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我觉得是不能因为他有读经，他也说他有祷告，就认为他已经快信主或者 whatever， 我就觉得说他一定要确定他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因为但真实的关系他一定要经过认罪悔改，他一定
当然他要信耶稣，是的，
对，
师母，
我想分享一下，
好的，
我这。可能有半年了，然后我被神拓宽的，就是我在就这个那个路加福音的那个寡妇哈，他经常他就缠磨，就是那个用这个字是用的是缠磨这个人啊，缠磨这个官，然后呢，我觉得我在信主开始很长的时间里面，我就是经常缠磨神的。我有的时候很想做什么事情，或者很想知道什么，就是类似这样，或者自己有什么委屈啦、情绪啊，我都是会去缠着神，我不会让我自己空空的就转身，我在神面前待了，然后我不会空手走，就如果我的问题没解决，我没有被安慰，或者我没有被什么，我不会走开，就是所以哪怕时间再久，几个小时我也要等。然后当然神给我什么我就接受，那我的一个心智就是，那你只要你给我的答案我都接受，哪怕你不答应我的事情，对，就是所以我常常会是我觉得我是缠着他的，然后但在这意思就是说我会有很多的需要，我会跟神祷告，然后也能够常常听到他的明白他的心意，然后你今天的学习里面也提到了说明白神的旨意嘛，那我会很看重，觉得从信主开始，我觉得是圣灵教我的，让我很看重神的心意。
是的，
就是神的心意就是最重要的。那神的心意，那如果我行在神的心意里面，就神就得满足了。那我很想讨他喜悦，所以我很认真的对待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不是神的心意？只要是神的心意，别人都觉得，哎，你这个事不好啊，你为什么接受？那我会觉得都好，只要是神的心意就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就说 我想说的就是我会祷告，我会有很多的需要祷告，但是我觉得在这半年的经历里面，神拓宽我，就是包括在马太福音的不要忧虑，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给我就开始就教导我，就是把我的需要先放下。有的就是有的时候很棘手，特别是前段时间一直有很多的事情压力叠加在一起，就是你很棘手的事情你不知道怎么办，怎么面对，没面对过，就是很多事情而且它叠加在一起的。那我就学习到说圣灵教我，不是我那个的，就是他就教我提醒我放下你的需要，就是我会觉得我的需要很重要。当然我说我缠磨神是有主权，他从来没有因为说我缠磨他马上就告诉我，不会每次都这样，他有的时候也让我等，他想什么时候说话就什么时候说话哈。那我想说的是，他就教我，就是哪怕你今天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你然后你有很多的难处在面前，他告诉我你要放下你的需要。然后去你今天讲到细念神的心，就是神拓宽我再去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上面，让我有更深一点的去理解和体会，就是我的有时候就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嘛，那我也确实我也在靠神，我也好像也没有错，但是他让我是放下自己的需要，就是你都忘记你的需要，然后你去先去细念神的心，他的心意，他的国，他的义，就是先求这些和先去看重这些，所以我就觉得我有被拓宽被提升的那种感受，就是然后我也会更靠近他，我发现我就会更靠近他，然后到我的心不太受环境影响了，就比如说我会在我不是那么专注的，我可能要等安静我才能祷告，我就发现我现在在很吵，在路边我都可以跟，然后我都可以跟神很靠近，跟他说话，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像从没有过的那种去靠近他的心意，更贴近他。然后我想你能理解我说的，就是我不止在默契的程度上好像又更增加，而且我会觉得我被拓宽了。
是的，
我会觉得我被神有拓宽这样子。
是的是的呀，我们更深入更靠近呀。在这里我用那个金姐再解释一下玉佳在讲的放下哈。不是我们靠自己放下什么，而是就像腓立比书保罗讲的，应当一无挂虑。那怎么办？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好，玉佳是被圣灵提醒，这一些先把它就好像一个重担一样先放下来啊。那如果我们放不下呢，等于说呢，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不要有重担，不要有忧虑，不要有忧惊，不要有担心，等于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平安，主的平安，所以他后面说会给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意外的平安，所以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祈求，然后感谢，还可以感谢，这个都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所谓的放下了，用他是用放下，这个圣灵跟他有一个教导或一个那个更新哈。那我们的话就是按着这个经节，一无挂虑来到面前。好，等于说我本来是因为这样子要来，刚才用那个缠磨两个人啊，缠磨神哈。那神说你先把这一些用跟我祈求，为我跟我感谢，你总是还是有一颗感谢的地方。然后呢，免得我们的心思意念被这些本来他都可以解决的，他一定有答案的，他应允说他一定会成就的，这是我们的信德了，我们信得过他讲的， 而且我们信得过他说，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就要把一切加给我们。那么我们很明显，目前在缠绕我们的这些，我们一定要按着神的话语去做。他是有方法给我们的，他有道路给我们的。那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去靠近神的时候，我们把这一些好像我们就冲破了这个围困我们的，然后我们要享受神的平安。从这里我们会知道他的心意是怎么样，我们就能有喜乐。那也就是我们最近在谈那个辅导，那个就是保罗也面对很多力不能生，就感觉好像自己想说我快死了哈，就他很痛苦很困难，他自己灵魂体都承受不了的时候，他有这样的时候，但是呢他就有一个方法，就是赶快去依靠神，就像那个寡妇一样，他没有办法了呀。所以我们带着一个我是无助的，我是没有办法的，我是不配的这个心态去祷告是正确的。圣经上说忧伤痛悔的心他不轻看，他靠近伤心的人。感谢主呀，圣灵就是这么样的在教我们，他只会把我们提得更高了。就是不管我们这么的多么低落，只要我们进入他的应许，他说你来求，你跟我呼求我就应允，然后圣灵就帮助我们更靠近神，就是这样。感谢主，是的。所以如果是因为有这样子让我们能够更上一个台阶靠近神的话，非常值得，神容许的，非常值得。还有什么比我们跟神的关系更重要？还有比什么更，比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耶稣在父的右边认得我们，为我们祷告，更让我们觉得更安全的？还有吗？还有没有人？
师母，师母，
请讲，请讲。
这个我觉得正好前天我听了麦牧师也讲的那个，今天感觉是一样的，就说神没有离我们太远，他就在我们
身边。
啊，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寻求他的帮助，也是随地的来，就是我们要求神的心意，我们要就是要任何时候就是要让神得荣耀吧，就是这样。
嗯哼，嗯哼，主跟我们在一起，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是距离的问题，是根本就是分不开的。等于说我孤单说他也在这里，我无助他也在这里。
是的是的是的，
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连结在这，那就是为什么耶稣从14章15章一直在讲啊，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我在你的里面你在我的里面，我虽然走你看不到我了，圣灵住在你的里面，真理的圣灵。神只要你跟他连上关系，他跟我们就是这样子紧紧相融的，合而为一。但是不是只有我们想的肉体摸得到的，好，那个时候门徒跟耶稣是可以看得见的，就是一个人一起住一起吃。但是耶稣要走，他说不要忧愁，我不撇下你们。他已经跟他讲，我像葡萄树，你像枝子一样。那葡萄这个树跟枝子的话，他讲说没有我你不能做什么。那他一定是在跟着我们的一个所有的我们的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以马内利的神跟我们在一起的。只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还有就是我们的态度是不是一个说本来我是不配的，可是我却可以奉耶稣的名。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你不要思想地上的事，想天上的事。地上的话我们还是没有离开，我们还是要做该做，要做要吃要吃要喝要睡都还是要做，没有错，我们没有离开世界。可是我们可以活在地如在天，这是有没有，有一首歌叫在地如在天，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只要我们的心里面是国君在掌权。
对，师母，我现在就是这种感受很强烈。
嗯哼，
就是觉得那个天国在心里。以前会觉得在就是 最近都在谈圣灵嘛，我们和圣灵的关系，包括耶稣和神的关系，天父的关系哈。我也在生活中每天去体察，我就觉得，就当更被拓宽之后，我会觉得好像真的也不一样了，那个体验也不一样了。就是我有几次持续的，就是那个心，因为生活中一些事情会有难过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懊恼的时候，但是圣灵会，甚至有时候会哭，但是圣灵他就会在我里面唱歌。以前我只感受到他在说话的时候，他说了，哦，我知道圣灵在对我说话，或者他给我意念上，或给我平安。但是他在提醒我的是，他时时都在我里面，好像是两个人，就是你明明你自己肉体是在伤心的，然后他在里面是喜乐的，就我就有这种，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原来好美好，就是很美好。
就是我所讲的啊，我们会唱灵，我们会有灵里面的歌啊，呀，嗯哼，
嗯嗯，
呀，刚才我们念到，因为前面说这个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呀。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四周围，总是要攻击破坏的啦。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恶势力，嗯哼。那很多时候，神容许的这些重量、这些难处，就是为了让我们进入更上一层，然后进入耶稣讲的祷告说，就是他的荣耀、他的平安、他的喜乐，嗯哼。他一直在提荣耀，你给我的荣耀，他们也荣耀哈，那个是无比的，只有神有荣耀，我们沾了荣耀的边哈，就已经哈，这是我们的荣幸跟我们的权益啊，真的是，嗯哼。但是如果我们如果没有神，那我们活出了什么重担、羞耻、受惊、害怕、忧虑，就是这样。这是世界里面有的。好，还有吗？不然我们就做。
哎，师母。
哎，是，请讲。
啊，我想说一个小小的见证。
好的，请
讲。就是圣灵做工呢是互相的，
嗯，
就是这件事是发生在我和儿子之间的一件事情。
嗯哼。
就是有一天早上一大早呢，他就给我那个俺俩就语音聊，
嗯哼，
就是他肯定是晚上没有休息好，就是因为一些事情。完了呢，我也没有容他把这个什么事情说完。我说，那你做什么事儿的时候有没有先祷告啊，先寻求神呢？我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嗯哼，
我就说完这以后，他就非常的。说算了，我不跟你说了，他就把电话挂了。
嗯哼，
挂了以后呢，就是从那天以后，就我们俩就不再讲话，就不再说话。我也在反思，我说是不是当时我应该就是当一个聆听者，就是听他说我不发声。
嗯
哼，后来就是可能我说的这个话呢，可能就是在他当时的那个事件当中呢，就觉得我好像。说这个话好像觉得他不属灵啊，就是没有做事之前没有寻求神的意思哈，就是不讲话，就是我当时一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后来呢就不讲话，就是我要需要有什么事问他的时候也是点头 yes 摇头 no 的那种，
嗯哼，
呀，我就意识到可能我说话就是在当时的意境当中可能冒犯了他。我就一直在祷告，我说神啊，就是求你帮助我，管住我的舌头，让我说造就人的话。我就在祷告，这个状况呢，应该持续了前后有半个多月吧。
嗯哼，
然后我就非常的痛心，我说神啊，不可含怒到日落。今天是第几天？我和儿子还没有和好，今天是第几天？我就在一直一天一天一天这样数。直到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就躺在床上了，我看他开门进来，我说你有事儿，他说啊，我说那你过来吧。完了我就看他满眼含泪的，就是这一刻，俺俩就开始抱头痛哭，互相道歉，互相就是说对不起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在这天晚上之前的最后两天， 他肯定是圣灵做工，也在我心里面做工，我也是很切的祷告，
是的，
我说神啊，这个和好的时间我特别特别的迫切，肯定是神也在他里面做工。他说最后那两天的时候，他每天都在煎熬。
嗯，
他说我跟我妈妈之间的鸿沟都这么深了，肯定他也在审查自己，圣灵也在提醒他。他说不行，今天晚上我必须要跟我妈和好。所以说就在那天晚上，俺俩就抱头痛哭，互相道歉什么什么，反正就是把这一切的一切都那个都在神面前，在神的爱里都和解了。反正是聊了也，那天晚上聊的也很多。最后呢，他说，妈妈对不起，我能不能再加一下你的微信？
嗯，
就是他在这过程当中，他已经把我的微信删了。
哦 ，OK， 嗯
哼，啊，就是我就
感谢主，
就是特别能够，
嗯哼，
对，就是在这件事情当中呢，我就是在默默的等候神，我只有等到神。那个神的时间，神的预备好
的
那一刻，
靠着他，
我们俩
你也靠着他，是的，嗯
哼，对对对，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当中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我没有做，没有做其他的事情，我就是默然的祷告，等候神，我知道神做，从这件事情当中让我知道神做工真的是互相的，圣灵也在提醒他，也在提醒我，谢谢，我就分享到这儿。
好的，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呀，圣灵的工作，因为他是要合一，他是要，哈哈，
就是以前也有些小小的摩擦，也有矛盾，但没有像这一次那个这么那个扎心的那种痛，就是我们俩之间一下发生这样的，就是，就是这样的鸿沟，
嗯哼，我想这也是个医治啦，
谢谢，
因为你说以前小小的，但是那些积少成多哈，有时候
对对对，
慢慢就累积上了，
对对对
对，是的，等于说已经有
是是
有嫌隙了呀，
是是，
感谢主，感谢主，
谢谢谢谢，
感谢主，
好的。